接下来是我们回应时间，有问题的请提出。
那我就是希伯来书，就是我昨天看到的，那因为这是我不了解的，所以我想今天因为传道在那个刚开始的时候有讲到是三一神，所以我就想在这边就是把它求了解，就是在第一章的那个第三节，希伯来书第一章的第三节，他是神荣耀所发的光辉，是神本体的真相。就这一句话，是神本体的真相。这句话我不懂。上面那一句话我的翻译哦，是他是指的耶稣基督嘛哈？他就是这个独一真神，就是荣耀所发出来的光芒。怎么说呢？就像如果像说我的儿子嘛哈，那我本身是我是他的妈妈，但是我的孩子如果是一个很有就是人家说是一个很有成就的人啊，那当然他就可以就是妈妈因他就是得到的那个人家说的心。会因为儿子，那你就会变成是一个很有很好的妈妈，就是人家可以从孩子的身上看得到那个妈妈。那所以这一句话的解读是，就是说，因为我们如果从耶稣基督看到耶稣基督的美好，那当然我们就看到我们天父上帝美好的哈。那下面那一句我真的就不会解释了，所以我很想就是请你们告诉我，就是这个他这里指的神本体的真相是什么。因为如果就我的那个理解的话，这一句话真的是如果没有人跟我讲，我会解释成说他这个耶稣基督呢本身就是那一位上帝，因为他是神本体的真相。
你的问题我们了解了哈。
要回答，因为这个跳出去。
那个凯婷，你这样了哈，因为你在我们在讲希伯来书第一章的时候，你没有听过了哈。
我上次十章一节有谈到，人物的真相是也差不多。
可是我有听那个我们线上的你的讲解，你好像也没有特别的，就是提到这一个。
好，你有没有看翻译？
翻译没有看，我直接就是听录音带的。
这样哈，
我把翻译。
那不然的话我，
我把翻译。
我跟小姐解释一下了哈，简单解释了哈。他原文他用的是两个，一个刚才你所讲的哈，如果照原文的翻译，我把它翻作一个是荣耀的反光。
翻译我有贴上来，请参考一下。
好，他那荣耀的反光跟他的那实体的印象。荣耀是指神，哈、神的荣耀哈、那实体呢，也就是神本身，实体也是指神，哈、反光就是指基督，啊、基督是反光，这基督呢也是一个印象。
印象是一个类似，就是不是实体哦。
对，它不是实体哦，它是一个印象。
我就是
模子，
反过去给你哦，就是我在人世间，我代表的是你，这是一个我不能够去，我不是你哦，我只是代替你而已哦，
代表你而已啦，哎呀，对，所以印象就是这样，印象啊，
不是因为他这里写的本体的真相，这个当然就很不能理解了，
是啊，因为所有和本的翻译就会造成很多的人，他们说啊，对啊，就是他们和本就是在讲独一这个三一神观啊，和本很多地方都有这样的用题的，
或者三一，或者
对，因为本体本指的就是上帝嘛，然后又是他的真相，那就是等于是他的，他强调又在强调
的。对啊，那个没有真那个字意思啦，好，没有真的意思啦，嘿。它就是一个像，啊，一种印章哦，印下去的一种像，啊，啊，这样了解了哈，
印章，
了解，因为我看的是和合本嘛，所以在看的时候就是有很多不能够理解的地方，就无法去理解这样子，好 ，OK， 好，这样子可以的，好，谢谢。
那。最主要是我们今天这一段哈，十章十九节到三十九节这一段，的问题，我们能不能针对这一段来提出来？有没有？
就是我们为什么要说那个第二十章？我们因为这个耶稣的血。我们就很无趣的，我们来到了那个路口了，好，我们就是等于说，我们到了天堂的那个钥匙的那个路口处了。那这个幔子，在我的理解，它好像类似那一种窗帘。我这幔子就是他的身体，就是我们要。这个幔子是我们要透过它吗？透过的意思吗？为什么要用这个幔子？
好吧，后面
幔子是这样哈，你知道会幕啊，还有或者圣殿，它本身圣所跟至圣所，是不是中间有隔一个幔子？
对，
至圣所在。当时地上亚伦后代做祭司的这个阶段里面，至圣所只能一年一次，也就是在神所规定的赎罪日那个节期才能进去，通过那个幔子进到至圣所去献上赎罪祭的血。平常是隔起来的，平常只能在外面圣所的部分。那圣所有几样东西啊？有陈设饼，陈设桌，然后还有金灯台，还有香炉，这样子这几个。所以那个幔子是隔开来的，它本身有个阻隔，这在当时是这种情况。但是你看我们经文这里谈到的希伯来书的十章二十节。他特别讲，这样一条路是从幔子经过，而这幔子是什么呢？是什么？请说，你能念一下吗？
就是他的身体，
他
耶稣基督的身体。
对，经文就是这么讲。经文就是这么讲。那你回想，主耶稣在十字架被钉的时候，圣经是怎么记载的？在福音书里面。那时候出现了很异常的天后，是不是？主要有讲一个大震动、大地震啊。那特别有讲圣所的幔子怎样，从上到下裂开，有没有？
对啊。
这个是跟主耶稣在被钉死的那个时候出现的这样一个大的异象，而且实际发生的是结合在一起的。所以配合你对旧约圣殿会幕的构造，要第一个理解，第二个要知道福音书所做的见证，这些见证人所做的这个幔子裂开了，你才能明白这里在讲什么。那主耶稣被钉表示好像就是撕开了嘛，就死亡，他撕开有那种死亡破碎的意思，其实也跟 现在那个逾越节，他的身体他说要擘开，那种意思是类似的，那个幔子要撕开来，就是要把这一条路打通，本来是阻隔，现在要打通，所以叫做一个路啊，入口或者一条路。那又、
所以幔子的撕开就是比喻，就是我们把那个阻隔给去除了。
对，主耶稣完成了这一件事，把它破除这个阻隔。
好，了解。
对，所以那具体的含义，
他的意思，
对对，
他意思说，他到主耶稣好像一个幔子那样的。那主耶稣的身体如果没有这一个死亡，那等于那一个幔子也是一样的，成为一个隔帘一样隔开了。所以主耶稣的身体一定要受苦，然后到死亡，那他的这一个帘子幔子才会被撕掉，从上到下这样子被撕掉。刚才他有特别讲到了这一个幔子呢，是他的肉体的问题，他不是讲身体。在解释这一个肉体的时候，我们要特别注意到身体跟肉体的差别。这个肉体实际上是原本是只是肉，是血肉的那个肉。那耶稣有讲到，人若没有吃我的血喝我的血吃我的肉，他就不能够得到活着。那前面讲到的是耶稣的血，这个血是羔羊的血，就是在外院在内院里面的那个祭坛上那一个祭物的那一个赎罪祭的血，然后被祭司带进来以后，他会来到呢至圣所跟圣所之间的这一个幔子，然后会把那一个羔羊的血会洒在这一个幔子的这一个身上的上面。所以这个幔子照千百年来他们的献祭，这个幔子成为血的幔子，上面全部都是血，上面全部都是血。这代表什么？这代表耶稣的苦难，他所流出来的那一种血呢，扑在他身上，他承担这样的苦难。所以我说这个幔子，我们如果从这个出埃及记里面来看的话，我们知道血本身就是污秽的，在神来看，因为血本身只是为了来赎罪献祭的，而今天这个身体呢，就沾满了这一个血，流满了这一个血，那这在告诉我们什么啊？我们的一切的罪孽，我们的一切的苦难，我们是该死的啦。但是耶稣基督呢，他为我们承担了这一些苦难，这一些的所谓的这些的死亡。我们本来是要受咒诅的，但是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为我们成了这样的咒诅。他在讲这件事情，那只有他承受了我们在十字架的这种咒诅，这一条路才打开来，这个门口才打开来。所以这里的那一种用肉体他不是用血他是用肉体来承担那个血，这真的很有意思了。这个就会跟我们所谓的在第32节到33节，他有讲到这些苦难，他要对照的就是32跟34，我们也要受这样的苦难的。不能说我们如果看32跟34，我们会发现说这样值得吗？要付出这样的一种代价值得吗？受到一种戏景，人家来给我们看笑话，看我们这些人成为笑话一样的，我们还要忍受这种面子上的丧失吗？ 耶稣就成为这种人啊，他也是曾经有忍受过这样的大征战的苦难，可是他得胜了。什么得胜了呢？得胜就是他没有放弃他的信仰，他坚持到底。虽然他忍受了这么大的这种苦难，我们呢也要这样子，不然的话我们就不是他的门徒了。哎，好，大概我们要体会到，我们不要只观看我们的苦难，是因为耶稣都受过而且也胜过。所以三十二节用征战，注意到哦，他用那一种大的那一种所谓的竞争式的那一种战斗，就好像希腊人他们在一个很大的那种竞技场上面在那边斗争，懂吗？那我们今天我们跟谁在斗啊？啊，我们跟撒旦魔鬼的集团在斗啊！哎，耶稣已经胜过了，我们也要开始进入这样的争斗里面。那你在争斗很苦的，所以他特别谈到要忍耐受苦，是很苦的，哎，所以更可怕的就是，反正就是你会受到很多人的嗤笑，信了什么教啊？去那边的聚会的话，几个人在干什么？很多人他会来笑我。如果你真的来聚会了，甚至于三十四节里面他讲到那一种，你们是认同了这样的一种受捆绑，他特别解释到说，这不是指人呐、啊。哎，他特别讲到这是一种受捆绑，被人家嗤笑，被人家辱骂啦等等的这些，这是一种捆绑啊，他们认同。所以那这样的认同就会跟我们前面讲的那个所谓的不要离弃我们的聚这个自己的聚会，那就很有意思了。你受到这样的耻辱辱骂，他就是要让你不要来聚会，而你仍然没有放弃这种聚会，那你就得胜了。真的，就简单讲是这样嘛。哎，所以这样的一种慢子，就旧约来讲，耶稣如果没有受这样的苦难，没有人能够得胜。但耶稣基督先成为我们的救恩元帅，他要带领我们这些同受苦难的人、跟随的人，能够进入到这样的得胜。所以我们的征战要特别注意，我们的征战不是像一般肉体上的那一种，你跟人家打 boxing， 那你把对方打倒，是肉体上得胜他啊，你肉体很强，不是的，反而是我们很软弱，我们很受打击，可是我们承受得住。所以它是一种，我们是承受住那种人家肉体上对我们的打击，而不是我们用我们的肉体去打击人家，把他打胜了。这刚好相反，刚好相反。这个是我们在这个慢子上里面，这一个慢子里面充满了这个邪，充满了那一种赎罪记的那种邪。的一个真正的含义，我特别要在这边补充，因为这是太紧要的道理。哎，因为一般的基督教或一般的信徒，他们根本不知道什么叫做十字架的救恩，根本跟这个救恩完全可以说是生疏到一个极点。哎，以至于呢，他们不认为我们就基督徒来讲，一定要主观的这种经历，好跟你客观的这个救恩事实，这个客观的救恩事实和你主观的经历，你两者你一定要一致。可是他们把它分开，彻底的分开，这是这一点。耶稣的身的肉就是那一个幔子，而我们的肉呢，也要受这种苦。 彼得的前书第四章有讲一句话，他说我们要把我们肉身来受苦呢当作一种心智，因为如果我们在肉身呢有受过苦，我们可以跟罪恶来隔绝，跟各罪恶来隔绝的唯一的武器是什么？就是我们的肉的这个身体，我们受。所以说实在这是非常大的一个救恩的方式，神用这个来救。但我们一定要有一个真的这方面的认识，你要以肉身受苦来作为心智，心智就是一种心的一种思想或是你的志趣。哎，这个是很难了解，但是却是真切的。哎，那人家外邦人在那边享受啊，外邦人在那边喜乐，外邦人在那边啊享他们的所谓的福气啊，我们都受这样的苦，没有平安，
对呀，
啊，我们都没有什么喜乐，我们好像都是苦哈哈的，那让我们信什么？所以他们会笑我们呢，会笑我们呢，对。那你还敢吗？
对呀，就是觉得考验就不要考验啊，也不想要遇见试探啊，可是好像没办法，所以只能求主让我们脱离凶恶这样子。
可能没问题。
为什么我们的上帝会这样让这样的事情发生？就是让一些不公不义的事情啊，哎，就让感觉我们就是好像弄正事完了，还有点像演那个八连党的连续剧一样，好像坏人都要作恶很多很多，好人就是要受过很多的苦。然后那个坏人就是要很嚣张，然后到那个戏的最终点的时候，他们就一下子就好像就得到了应得的的那个的结果后，然后就戏就结束了，好像戏都是这样演的。然后我又觉得说，我们这样的话就是有时候是我自己的想法哈，我就觉得说神不应该就是给我们多一点的祝福在那边，好让我们就是有多一点的在世人的眼光里面，我们有多一点的资产啊，就是给他们看说其实我们神，因为为什么我这个其实这个想法大概十几年前就有，因为我以前上班的那个姐姐啊，他们家是拜那个观世音菩萨，然后他的先生是嘉义大学的教授，然后他本身自己没有念什么书，可是他的两个小孩很厉害，他就是他第一个儿子考上那个台大医学系的时候，他就来跟我说：“派丁，哦，我那个观世音菩萨哦，搞嘞，你跟怎样？嘿哦，好喏，某某人哦，去掉上面，哦，就讲哦，真正最搞的呢。我讲啊，唔是啦，唔是迄菩萨最搞的，我讲哦，是恁家家己出面经常吹安尼啦，啊，恁教养了嘛，足好的啦哈。啊，这一句话就没有什么了。啊，过了两年后，再换他老二，你知道吗？啊，他老二又去考上医学系，哎，又来跟我恭迎到观世音菩萨。”哦，瓦波比啊，为什么会提出这一句话？因为那时候我的小孩子成绩就是很糟糕，那当然了，我那时候也没有信号子，那时候我就觉得说啊，因拜托你公哦，啊拜个头巾好拢坦白，啊拜关这一头戴好，啊拜刚好因那个生命呢，他们的家的小孩都很会读书，那当然那时候是真的有嫉妒也有羡慕在那边啊，但是你能怎样呢？你也不能怎样。啊，就是说，我现在我又回来了哈，我又觉得说，有时候我们是不是会，神特别要给我们这一种试探或者是考验，啊，让我们受了很多的打击在这边，那个魔鬼，那为什么啊，他不给我们多一点力量？好让我们。 觉得不用去夸口了，我是觉得我那个公司的大姐这样是有点夸口，因为她在无形中她其实她有伤害到我，因为我回来的话会对我的小孩子说啊怎样怎样怎样怎样啊，其实我的小孩子也有受到我语言上
那个海天，
那个你的问题问完了没？
海天，
喂，
海天到这里啊，
你的问题就简要的提出来就好。哎，
好，我们是来讨论哦，我们不是在发表哦。
你如果有心得，等一下我们有时间再发表。那针对你这个问题，就为什么神让我们受这些苦难？
对。
为什么？你要问这个原因嘛，哈。
对对，为什么不多给我们一点祝福？
为什么都不多给我们一些祝福？为什么就让我们受很多苦难？好，
哦、
就这个问题。
等一下哈、啊，你受的苦难是什么苦难？要先分清楚啦。你是为了自己呢，还是为了主耶稣哦？很多人分不清楚啦，好不好？哎，为主耶稣会受苦，更甚至于更大，啊，为自己也会受苦啦，不是不会啦，哎，所以不要把你为自己的受苦跟基督的为基督受苦把它混在一起啦，先分明这个。那这里是在讲他是为基督的啦，
嗯，
啊、哦，
嗯，
先把他理清楚，
为基督的受苦，
哎，对，
跟他一样，
哎，而不是说你为你自己或是为其他的人，为其他人也会受苦，可是不一定的是为基督啊，
嗯，
啊、哦，好，还有没有其他的？看看那个，
还可以有没有其他问题？喂，
喂喂，
嘿、hey, ，请说。
刚才专门提到这个血的问题啊，我想多了解一下啊。
血的问题是吗？
刚才我不听到这个血，不正是这个误会的、啊。
血是污秽的。
刚刚长老有提到血是污秽的这个问题。
是不是这样啊？
对。是不是这样？要不要再解释一下？
因为啊，我看这个希伯来书九章啊，这个血的这个功能啊，不是有这个洁净啊、使人成圣的功能啊。刚刚我又听到这个血的污秽啊，有点不能理解、啊。
因为看到经文有讲到血有洁净功能啊，听到了血污秽，这个不太理解。
嗯，我稍微再解释一下，谈到耶稣的血是指他流出来的血，这一个血里面有生命，生命不可能是污秽的，可是耶稣流出他的血就代表死亡，死亡是污秽的，我简单这样讲。那耶稣流出的血这个变成了污秽，就是死亡，死亡本身是一种咒诅，受神所咒诅的，那就是不洁净的死亡了。而血本身，血如果是在我们的血液里面的，那是一种生命，那能够带来一种生命，哎，血啊。可是这个血如果是为我们流出来的，那变成一种流血，也就是他死了，死了本身在耶稣来讲他是受到神的咒诅的，他是代替我们的罪，我们的死亡，所以这个代替是受到咒诅，所以是说是污秽的。那我的意思大概是这样。
如果单纯粹谈律法的用法来讲哈，血本身，圣经上说血不可吃，哈，血不可吃。如果就针对食物来讲，血本身它是污秽的， 所以学不可吃。那学本身为什么它不可吃？他说是因为学代表生面，那如果你这个生面是在身体的里面，你的血还在身体的里面，那当然人拿不出来嘛，这个血至少它还是代表在生面的啊，它还是活的。但是如果血离开了身体，那表示是死亡啊。好，所以血代表生命，但是它如果离开了身体，它就代表死亡，那死亡就成为是污秽的。所以血它就是很独特的，它一方面来讲它代表生命，一方面它又代表死亡。就圣经律法的角度，它就是在这两点之间，它来用这样的方式来跟我们说明血为什么这么宝贵。它一方面如果它在身体中它继续代表生命，它是让人继续活的，但是如果离开了血跟身体是离开的，它是代表 死亡的，它是代表污秽的。那神用这种生命跟死亡之间的一种转换，用这样的方式来代表他跟我们，对我们这些犯罪的人，我们原来是污秽的，你要转换成一个在神面前是洁净的。污秽的就是死亡，洁净的在神面前就是生命。啊，可以了解了哈。从死亡要转到生命，他就要用一个能够去转换的物品，这个物品就是血。而这个血也就是从它原来是生命的，结果它离开了身体之后，它就成为死亡的。当我们带拿这个祭物的血来到神面前，就代表我们求神把我们这种污秽的生命、死亡的生命，把好、哦、死亡的这个一个罪人，把它转换成为一个活，能够在神面前活的这样的一个没有罪的人。那透过这个祭物的血，透过这样的一个牺牲，我们才能够得到神的宽容。那用这个东西，他就来叫我们以后来想到动物的血。我们前面有以前有谈到讲过很多次了，动物的血它的死亡不过也是一个动物，跟我们的生命的死亡，我们是人，那它不能够对价的，就因为不能够等值的，我们就会期待有一个真正能够等值的。所以这个血就由动物的血就变成基督的血，那神就透过基督的血才让我们得到真正的转变。这个都是谈到血的问题，还可以这样了解吗？
刘哥，
我首先提另外一个问题，我们基督徒可不可以输血？大家的看法怎么样？谈到一般的医院里面的输血，大家的看法怎么样？
就输血是不是犯罪？输血有没有违背不可吃血的命令？同等问题大概是这样，对吧？
你们看完了？OK， 你了解吗？了解这个问题哈？
要拼了啊！现在不太清楚。
输血
就是
把血送给。
看这个问题，我再说一遍。在医院里有的人他因为失血过多，他需要在医生他就会输血，有人捐血，然后就把这个血呢输给那个失血的人，这样理解吗？
就是这个耶和华见证人
了。对啊，那这件事情输血是不是犯罪？是不是违背了这个律法？
不是吧？
所以大家， 大家提供一下各自的看法。对，
我觉得不什么问题啊，
觉得没有，
不是这个切去的，要是这个请求生命的一种方式吧，
不是吃血，而是拯救生命的一种方式。
确实，如果旧约因为他们没有这一种技术哈，所以他们也没有去谈到输血来救人的这种方式，到底可不可以输血哈？不过比较严谨的教会哈，你刚才谈到耶和华见证人了，那台湾也有一个叫新约教会，我记得他们好像也禁止输血，他们也不要输血。他们说血既然是不可以吃，那我口都不能吃了，为什么我还能够输到我的身体里面来？所以他们认为也是不要输血。那我所知道的是比较像犹太人，他们如果是比较传统的犹太人，守那个律法的传统犹太人，我记得他们好像也基本上是不接受输血，他们也不接受输血。那按照律法来讲，血不可以离开身体的就是死亡，你不可以再把它这个接到你的身体里面来。所以传统比较那个基要派的那个犹太教
保守
的犹太教，他们也不接受输血。比如说他们对律法的解释比较严厉的，比较严谨的性的一个解释，他们就不接受输血。那今天的基督教界一般大概都是接受了，因为他不认为血可不可以吃，他们这个不在跟血可不可以吃跟输血，他们一般不把它放在一起啊。那为什么不放在一起？是因为对血的意义都没有去强调，比较不去强调血的意义。那血的一个神为什么要禁止人去吃血的意义？人如果你不去强调去深究的话，那对于输血的事情他就不会在意了，比较不会在意。所以今天基督教大概都认为既然输血可以救人啊，那为什么我们不输血呢？他比较重的是强调拯救的角度了，而比较忽略了律法上所谈到的血的他所代表的拯救的那种意义，是要透过牺牲，你是透过死亡才能够拯救，而不是透过不死亡的拯救。这样阿Ken了解吗？
了解啊，那都得好不好意思了。
到底可不可以？
就
我们就讨论吧。
所以我跟你讲，阿 Ken 跟你讲，律法从来没有直接推这一种比那一种我们现在人才有的这些事情，律法从没有讲，没有讲，他就不是硬性的跟你讲可不可以，而是要看你个人对于神的话你的体会。你的理解，你的想法，好、哦，你对律法的认识的理解，然后这样去做。所以律法不是死板的，不是死板板的说某一件事情就一定可以做，某一件事情就不可以做。如果这样的话，会有很多今天上我们很多的事情，律法上没有提到的，我们可不可以做？我那就真的很麻烦。你了解吧，人间很多我们遇到的事情是律法上没讲的，那到底可不可以做？哎，如果我们不了解律法的话，我们就会很多的困扰啊。
输血是一种器官移植，也是类似的，
一样。
相关的问题，也包含像器官移植啦。其实更广泛的来讲，也可以包含整个的医学医疗方法啦。因为像很多这种医学的方法，在过去是不曾有的。
安乐死啊，我对于安乐死，我们台湾没有通过，对不对？
台湾没，
然后那个
还没有，
就是我都会一直很关心那个林小明的事情。林小明，你知道吗？哈，王小明还是什么，我忘记了。然后其实我不赞成安乐死啊，
那你对输血或器官移植你的看法怎么样？
器官移植哦，
或是输血，
其实我
你的看法，
我不赞成器官移植嘞，但是我觉得输血还可以，因为那个输血是我们输给人家的，我们会觉得就我们现在医学的观点，我们会再生嘛。然后只要你认为你的血是洁净的，不要那种有带病的，我觉得带病的就很恶死，因为他把那种像 AIDS 上次台大不是发生这种事情嘛，人家是希望，因为他们希望延长他们的生命，结果你去捐了那个血，然后输了那个血以后，你又得到了一个，就等于说本来不见得会死掉的病，又变得一定要死了，你得了 AIDS， 你就是等于等死了嘛。那所以我赞成的原则，我是觉得还是要有公权力的介入啦，就是那个把关都要很重要。像那个器官移植这个，我是觉得，除非是当事人他本身生前他就愿意这么做，我觉得作为亲属的任何一个人都不可以去当事人做这个决定。不是有一些妈妈或者是就是父母会替自己的子女就是发生了意外以后去做这个决定，我觉得我不赞成。那至于安乐死，我觉得那个公权力也应该有，虽然活着的人可能就是他已经植物人，他可能活着很痛，那可是我们并不会知道，可是他的父母会或者他的亲人会觉得说他们又不能照顾他，我觉得这个都应该由公权力就是证明出来，就是把他们做一个很好的照顾。不止这个啦，像有很多现在那个精神病患啊，政府这一块都没有做得很好，导致社会上有一些就是很会，就是好像媒体出来说，其实有一些据我所知道哈，有很多的弱势团体，他其实有很多的慈善机构都从学校那边有很多的补助在那边啊，但是由于人心都是很贪心的嘛，所以他们就是有些人就是很高风亮节啦，他宁愿就是很辛苦的活着，他也不愿意就是去接受那一份补助。但是有一些人就很厚颜的，他就会一直想要从
针对这个
很多的地方去得到这一些好处。那我觉得这个都
打住哈，打住。
医疗的部分，我觉得就是这样。
会提出这个问题，就是说，因为圣经上用流血来作为一种洁净，用流血来达到赦罪，把那个罪恶除掉的这种功效。那神所用的这个牺牲的血，它可以来成就这种拯救哦，洁净。基督的这个血也成就了这样的拯救。那我们一般的人，我们也流血，因为输血就是一种流血。我认为输血就是一种流血，哎，他把血呢，把它倒出来了，只是倒出的地方不是我们一般所谓的，在祭坛上，啊， 因为一般的那个记录的写是要倒在祭坛上，然后拿了一点点的血呢进圣所，那来呢撒在那个会幕的里面来接见。但是一般的那一个牲畜的血呢，大部分都倒在坛的那一个旁边。哎，他规定说这样的一种血呢是不可以吃的，不可以吃，神也不吃这个。我再讲一遍，神只吃羔羊和羔油，羔油那个油，油膏啊，
油脂，
哎，油脂，它不是吃血哦，神也不吃血的，哎，因为神认为这个血流出来的，它是非常的污秽。我举个例来讲，你啊，女人她为什么经血是不洁的？经血啊，月经的那个血是不洁净的，因为它流出来，流出的血。女人为什么生孩子她就不洁净？为什么就是40天或80天？因为生孩子她一定会流血，哎，她流血出来，她都非常不洁净，而她的流血，却生出一个孩子出来，却生出一个孩子出来，她的流血能够拯救这一个孩子，让她一个孩子跑从她身上里面跑出来。可是圣经说这个孩子也是不洁净的，他一定要等他到了洁净的一个日子，他要等他一段洁净的日子，圣经上是用一个月啊。所以孩子出来了，和这一个女人生孩子流血生出来，在圣经来看，这个都有一个不洁净的一个事情。好，如果以这一个原则来看书写的话，我认为它是一种不洁净的东西，来做拯救的工作。但这种拯救的工作是神所认可的吗？就像一心说的，没有律法上里面，律法只讲血的功用、流血的含义、果效、内容，但并没有讲到说那输到人里面来那到底会怎么样。但是一般的医学就拯救的角度来讲，就拯救的角度来讲，我们如果用中药来讲好不好，中药里面鼓励我们要去吃鹿血，因为鹿的那个角非常有营养，能医治很多人的病，所以他赞成人家去把那个鹿角拿来当作医药，类似这样的，这个也能拯救的。他们认为只要能拯救的污秽的这个血，那一个鹿角，他也认为这个是可以做。好，这个就是问题就出在这里。到底我们今天的拯救是用什么方式来拯救？是用神所喜悦的方式来拯救，还是神认为不洁净的，但是他能拯救？而拯救的是人的灵魂，还是人的肉身呢？医学里面不会拯救你的灵魂，他只拯救你的肉身，维持你的肉身。而就我们的肉身来讲，在圣经来讲，这里圣经当中是罪的肉身。简单讲，人的肉身是带有罪的在里面的，而这个罪的肉身他要死了，在神来看，这是一个你罪的身体，你本来就应该死了，你反而把它维持了这个罪的身体，让它继续活着。所以我认为，无论是把不洁净的当成拯救的工具，或是你所拯救的内容又是罪的身体的，该死的 你又让他不死，我认为是双重的罪孽。所以我的结论是，输血或器官移植不但是不信神，甚至于是非常违反神律法洁净的这种道理。那我的说法到这里为止。好，这是我个人看法。
那个女生的月经或者是生产以后的恶露，那个叫做没有用的血，因为是不需要的。可是输血的血是不是不需要的血？而且当事人也没有死，就是我输出去的人我并没有死掉，所以那个血应该也没有死掉。我所谓的血应该有输血给人家是活着的血，然后那个像女生的月经那个是死去的血。
那个月经跟产血
不要的血
跟生产的血，你认为都是不必要的吗？
对，那个是不
生产的。生产是因为伤口才会流血吗？
是，
是不是？
跟月经是一样，都是伤口。
是因为伤口才会流血，而那个血是没有用的吗？我可以再继续讨论一下。
一流出来以后就变成没有用了，因为那个我们自己也不要，别人也不要。你如果把它认为说那个是好的血、有用的血，
很多血，它没有流出来。
那个鹿茸嘞？那个只能解释为我们人是真的很愚蠢。我觉得那个人真的很愚蠢，我不知道为什么他要去吃那个东西。因为你不吃那个东西，你可以用其他的东西来代替啊。但是血是不能代替的。我的意思说人的血，你并不能用猪的血，或者是用什么牛的血，牛血啊、猪血就输给那一个人啊。所以人的血是不一样啊。但是我不知道为什么人要去吃那个动物的血啊。啊，这里又有一些盲点哈，就又说到等价的问题了。因为比方我们说，对了，这里有牵扯到一个说，如果上帝是希望他，像很多人都是因为不守规则哈，然后他却发生车祸了，然后或许他该死的，那我们输血给他，他就活过来了。那是接受的一方啦，我现在指的是站在给鱼的一方啦，给鱼的一方，我觉得他怎么说都觉得好像是可行的啦，是可行的这样子。
这个问题我们是不是就打住，好不好？我们这个问题这里打住。那我倒觉得刚刚你提的一个问题我们并没有回答了啊，就是说关于为什么不是没有回答，就是没有，我还想补充一个回答了，就是为什么让我们受苦然后不给我们福分啊，还记得这个问题吧？好，那刚刚长老，对，刚刚长老是说，首先要区分所受的苦是怎样的苦，
为基督而受的苦，还是为你自己
对
的罪所造成的苦？
所以我们要区分开来。那我想经文这边
不探讨那些为自己或者是就是不为基督受的苦，不在这一段经文里头探讨。好，这段经文谈的不是那些苦，而是与基督相关的为基督受苦的这个部分的苦。那如果我们明确的这个方面，我认为给这个问题的答案可以从第34、35节这边来看，你就还有36节，这里面有关键点，他就是在回答为什么要受苦。我简单讲了哈，受这些苦是有益的，因为受这些苦它的后来是有好处的。34节有讲到，如果以和合本来讲，他是说你知道自己有更美长存的家业，和合本这么翻。如果我们直译是说你一直厌世自己拥有较好的而且长存的财富，表面上是受苦，但是实际上有较好的而且长存的财富。那既然讲较好还有长存，也就意味着它是有对比的，有一般的财富跟短暂的财富，那就是不受苦啊，在地上世上不受苦啊，享尽地上荣华富贵，这个指的就是一般的财富，或者是不长存的短暂的财富。但是在地上为基督受苦，34节给的说明，那是有较好的而且长存的财富。35节也同样，他说在结尾哈，说必得大赏赐，直译就是这个直言无讳，也就坦然无惧，带有大的赏报。所以这是一个将来的回报问题，将来的回报。受苦，在地上受苦是眼前的短暂的，但人往往受困于这个眼前的问题，近视短视于眼前的问题了。但是经文就是告诉我们要看远，看远一点，因为这是一种赏报应许。36节一样，也就是说你完行完了神的旨意后，就可以得到那应许。对，回答我想是针对这个来回答。好，我这样讲得清楚吗？
有听清楚。
人往往在地上，你不懂得这些真理的时候，你很容易受到地上的这些苦难所影响，而内心就是之所以会难以坚持下去，就是因为你不明白将来的好处。那我们可以从另外一个角度来思想这个问题，也就是基督他为什么要甘愿受苦，而且是喜乐的来面对。34节讲啊，他是说喜乐的接受啊，好，这些都是一种心态上的。你一定了解到某个关键，你才能转变你的观念，否则你还是痛苦的来面对你的所受到的逼迫跟苦难。一旦你了解到说，哦，原来所受的这一切苦难对将来却有美好的这种财富存留长存的，就可以转换你的焦点，然后转换你的观念。这我的理解啊，我的分享。
讲，
好，我们来唱诗。 下。
其实是你也很垃圾。
好，我们一同来祷告。
感谢赞美你，透过您自己按着您仆人所教导给我们的话语，让我们今天能够因着耶稣基督的血以及他的肉身以及他在天上的大祭司的身份，我们得以有一条门路藏在我们面前，有一个门为着我们来敞开，让我们能够上前到你的面前去。但是这条路，这个入门的这个工作，实际上是作者他非常在意的，因为很多的人明白了神灵透过耶稣基督所完成的救恩，也知道了接受了神你的计划的这样的拯救，但实际上当我们入了门要走这条路的时候，我们才发现到原来你的要求是我们跟我们的主耶稣基督是一样的要求，因为我们的主耶稣基督是为了他的弟兄他来取了肉的身体，而凡事跟他兄弟是一样的。
是，
当今天我们也成为基督的身体的时候，我们发现到基督的身体是为着神的救恩而愿意来舍弃的，而来承受各样的苦难。我们今天在世的时候，我们也要因着神你自己圣善的面，为了我们的主耶稣基督也来承受这一些各样的苦难。你要把我们熬炼到完全的地步，你要让我们从圣别一直到完全，我们才能够配得你的一切的救恩。这条路上需要继续的坚持，是作者他一次又一次的要求我们能够坚持到底，而实际上我们也看见很多的人他们坚持不到底，因为很多的人是就像以色列人倒闭在旷野，是大部分的人。神啊，能够真正踏过约旦河到那迦南美地取得你应许的人也不过是两个人，今天在这条考验的路上倒下来的千千万万，我们只能够求您继续的恩待我们这一批还能够继续坚持的人。我们不敢自夸，我们只能够仰望您，我们只能够因着您自己的话语来坚持到底。因为神与我们同在，因着我们了解到您所教导我们的方式就是不要停止聚会，就是要彼此关注彼此劝勉，能够在一个身体的里面，在基督的身体的里面来面临这样的一个考验，一直到您认可的时候，我们将感谢祷告奉靠耶稣基督的名，阿们
阿们。